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东岸时间2022年1月31号上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新闻稿的方式为旅居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拜年。布林肯国务卿在农历新年贺词中说，今年2月1号就是农历新年，藉此机会我向旅居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藉此辞旧迎新之际，美利坚合众国将会继续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而努力。我们欢迎所有国家和人民和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的后代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祝各位虎年好运，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本周登场前夕连接发声，要求保护美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和个人私隐。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 司令就星期一1月31号写信给美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保护即将在北京参赛的运动员的言论自由和数据私隐，并减少他们接触任何涉及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率领该委员会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写给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克希兰德的一封信中，对运动员在冬季奥运会期间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可能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惩罚感到担忧。根据我们对中国政府行为的观察，我们认为应该要认真对待这个威胁。麦克利和麦戈文在信中说，身为美国公民本身并不能够保护运动员免于受到中国政府的不利待遇。正如委员会的记录显示，中国当局会出于政治或者是看似是有理的原因，对美国公民实施出境禁令甚至监禁外国公民。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注的决议，并敦促首相领导的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几日之前，日本国会采取这项行动被视为对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项决议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称国际社会对新疆维族人被大规模收容和他们的宗教自由被侵犯表达了忧虑，亦都对西藏和香港局势表示关注。决议说，人权问题不单止是国内问题，因为国际社会应该关注人权和普世价值，并称政府应该收集信息来掌握整体情况，与国际社会一起去监测严重的人权状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0月上台之后，就将人权问题列入了日本内阁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立了一个特别顾问小组去处理人权问题。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各国运动员及其他参赛人员、传媒记者等陆续抵达北京，中共当局加紧镇压和钳制异议和维权人士，强化针对网络言论的控制，包括学者在内的很多人的社媒账号受到严格限制。同时，中国官员警告运动员任何抗议活动可能会带来惩罚。美国纽约时间1月31号报道，2月4号开始的北京冬奥会的参加者遇到有史以来对任何一次的国际体育赛事施加的一些最严厉的安全措施，其中一些是防范新冠病毒感染的，但是很多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异议和批评声音的日益增加的不容忍态度。报道援引中国人权活动家欧文·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的话说，警察将他限制在家里面，在他今年一月发推文批评国安人员在北京冬奥会前约谈、骚扰和拘捕批评人士之后，他在八日之内遭到警察上门四次。他们警告他如果再发声，将会限制他探望病重母亲的权利。报道中表示，中国当局在全球的焦点将在中国之际采取行动清除那些可能发声的人士。人权组织批评说，至少5位活动人士近期被拘捕、消失或者判刑，包括知名人权律师谢阳、 因聲援湖南湘西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的女教師李甜甜於1月12日被拘捕。在俄羅斯在與烏克蘭交界處集結十余萬重兵而造成緊張局勢升級之際，北約成員國正在向東部的盟國派遣數以千計的軍人以及戰機和軍艦。西方擔心俄羅斯很快將會發動入侵，但克里姆林宮予以否認。上禮拜，四架荷蘭 F-16 戰機在立陶宛著陸，加強北約在波羅的海的空中警戒。自從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之後，北約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部署了4000到5000名軍人。北約聯盟稱這樣做是要加強前沿存在。美國已經讓8500名軍人進入高度戒備狀態。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五對記者說，我近期內將美軍調往東歐和北約國家。美國已經在歐洲駐扎了幾萬的兵力，多數位於德國和英國。一個可能的情景就是某些美軍可能會逐漸移往東部的北約盟國。法國已經宣布向羅馬尼亞部署數百名軍人的計劃。正如馬克龍總統上個禮拜提到的，我們在波羅的海的北約使命中對我們歐洲夥伴的安全有著相當規模的貢獻，我們將會繼續這樣做。法國國防部長佛洛朗斯帕利1月27日訪問布加勒斯特時是這樣說的。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星期一1月31日全面批准美國製藥公司莫德納的 COVID-19 疫苗，該疫苗將會以 Spikevax 的品牌去營銷。自從2020年12月份以來，莫德納疫苗已經按照 FDA 的緊急使用授權而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廣泛使用，這個是 FDA 全面批准的第二個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疫苗。該機構在2021年8月份全面批准了輝瑞的新冠疫苗。 FDA 代理局長珍妮特·伍德科克在一項聲明中說，全面批准該疫苗是抗擊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關鍵性一步。他說，雖然已經按照緊急使用授權接種了幾億劑的莫德納疫苗，但是他了解對有些人來說， FDA 批准該疫苗有可能為接種疫苗的決定注入更多的信心。伍德科克說，公眾可以放心，莫德納疫苗在安全性、有效性和生產質量方面滿足到 FDA 有關任何在美國獲批使用的疫苗的高標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新冠病毒第五波疫情持續擴散，港府收緊社交距離防疫措施，傳統的年宵花市被取消，有團體發揮香港人靈活的創意，在多個社區設年宵市場，甚為檔主自家設計的貨品賀農曆新年。民主黨多名成員在旺角一個年宵市場擺檔年糕等賀年的產品，協助林卓廷籌募官司費。有市民說，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人好像活在無形的封鎖之中，失去表達自由和創意的空間，農曆新年的氣氛籠罩住，愁雲慘霧。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今年任人虎年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第二個農曆新年，亦都是新冠肺炎疫情下連續第三個農曆新年。港府收緊社交距離防疫措施，維持到農曆新年之後，各區傳統年宵花市被取消。以往香港农历年宵花市除了售卖贺年鲜花和应节食品，多年来亦都是年轻人和政党售卖讽刺时弊和创意贺年产品的大型市集，可以说是香港政治和社会气氛的缩影。今年再有团体发挥香港人灵活创意，在多个社区设年宵市集，售卖档主自家设计的货品贺农历新年。民主党中委庄荣辉与前中西区区议员伍海欣、沙田区议员冼卓南等民主党成员在旺角隐世市集良知联盟摆档，售卖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九宗官司被还押接近一年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亲笔书写的辉春、年糕等贺年产品。庄荣辉星期日，即是1月30号农历年28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近年香港的政治气氛之下，政党和团体不方便收捐款。 估计身负九宗官司的林卓廷的讼费高达千万港元，即是超过130万美元。民主党成员希望透过今年的社区年宵摊档，售卖民主党地区组织设计的贺年产品，筹募地区组织的营运经费和林卓廷的官司费。
即系而家就唔方便收捐款啦，系咪？我哋就亲力亲为去卖啲嘢啦，等市民又可以用多一个形式去支持我哋啦，咁样。咁所以譬如解围咁样，我做咗件 T 恤啦，同埋做咗个口罩啦，即系我而家戴呢两嘢啦。咁啊，希望啲市民可以踊跃啲支持啦。咁托赖口罩应该卖埋今天就卖晒啦。咁啊，衫大家仲可以嚟买嘅咁样咯。咁所以我哋收翻出嚟嘅利益咧，第一我哋自己冇人工啦，我哋全部都是义工啦。我哋会用翻响我哋嘅地区服务啦、反围运动啦，同埋最重要就系林卓廷嘅讼费咯。
庄荣辉表示，香港人连续第三年喺疫情下度过农历新年，佢认为市民仍然好想消费，亦都好想好似以往一样可以喺年宵市集买到特别设计嘅产品，反映香港人对政治同埋社会问题嘅睇法。佢认为当局唔可以禁止社区年宵市集售卖一啲特别设计表达政治意见嘅贺年产品。
其实市民都好想消费，亦都好想表达佢哋自己对社会、对政治嘅意见嘅。咁我相信唔会有一个人，就算乎官员咧，都唔会觉得市民表达意见或者政见嘅自由被剥夺噶嘛。咁所以我哋系提供咗个渠道，俾佢哋有一啲即系表达嘅方法咯。咁大家表达方法，当然系可以透过购买我哋嘅嘢啦。亦都好多人咧，未必買嘢嘅，嚟同我哋傾下偈，表達佢哋意見，或者叫我哋托我哋去慰問阿林卓廷，咁亦都有咯。
林卓廷上個星期三，即係1月26日，因為披露元朗721事件，受查警員身份，被裁定3项罪名成立，判入獄4个月，係林卓廷第一宗官司被判監禁。帮衬民主党社区年宵摊档的香港市民黄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支持林卓廷。她又认为721事件林卓廷原告变被告，质疑判决不公道，她都担心民主派初选47人案30多名被告可能被无了期还押。
一定是不公道啦，其实即原本是现在你看到乱到崩坏到是原告又被被告，咁有啲人根本你知道他是无事的，但他们又没有解释告诉他是这样找你，咁你又不知道找到几时。
黄小姐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看到多名被告未审先囚，她质疑香港已经失去以前熟悉的法治，她感到失望，慨叹香港人好似活在无形的封锁之中，失去表达自由和创意的空间，处处都有无形的红线，农历年宵市场的气氛亦都大不如前。
你会知道就是当立了国安法之后，香港人已经是被真的被一些东西好像锁住了，即是你话俾听啊，你每讲一句说话，你要小心，你要谂前谂后，谂下会唔会掂到佢哋所谓嘅红线？佢哋所谓嘅红线就话我嗰条红线叫法治，咁条法治系边个做？我正如我讲啦，你香港人，香港好似我哋生长，即系我哋喺呢度出世呢度大嘅人，好似唔系咁嘅以前嘅法治。我哋感觉就系我哋有保障，而家调翻转头系，我觉得。他哋當權的先是最保障的那班人，係啊！你眼見就是我越嚟越要小心，我要越嚟越有啲嘢係唔講得，咁同我哋生長個環境是完全唔同噶嘛。我哋嗰陣時係乜嘢都可以講，你只要表達咗你自己相信嘅嘢，你自己嘅意見，你咪講咯。咁但係而家係同你而家相比之下，全部調翻轉咯。
黄小姐又表示唔敢想今年嘅新年愿望，只系希望见到以前熟悉嘅香港。
今年会有啲咩新年愿望啊？
吓，真系唔敢谂。点
解唔敢谂
啊？唔系想有样嘢就系香港真系可以好快好翻啦，即系过翻我识、我熟悉、我知嘅香港啦。呢样嘢系我最想。
香港人連續第三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度過農曆新年。黃小姐表示，回顧過去兩年香港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完全是不聽民意，同市民的想法背道而馳。
呢度嘅地方，而家掌權當權嘅人，佢哋話曬事咯，根本唔會聽其他人或者普通一般市民，佢哋想話俾聽，當初啱啱有疫情，叫你哋封港，你哋唔封，好似全部係調翻轉做嘢。而家其實你眼見英國、美國可能有地方，佢哋都可以同啲病毒共存嘅時候，你就好似好緊急話要封所有人哋嗰幾座大廈，或者人哋唔使出嚟做嘢，你就封話封。我又覺得大可以做嘢嘅政策真係好似同市民係真係完全一個調轉咯，個相反咯。
化名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帮衬民主党的年宵摊档购买林卓廷的贺年产品，希望支持公义的一方。他认为在近年的政治环境之下，农历新年已经失去节日气氛，笼罩住愁云惨雾。
冇气氛咯，因为有啲在上的人做了啲愚昧的政策，令到香港人愁云惨雾咯。
香港市民表示，国安法下的农历新年，他觉得香港人失去的不只是节日气氛，连讲说话的自由都没
有。不是没有气氛，是没有自由，是讲个嘢都不可以有自由，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嘢，讲说话都不够胆讲。
香港市民又表示，他支持林卓廷和其他因为参与社运被判入狱或者因为国安法未审先囚的人士。
他不是因为坚持公义，他都不会含冤受狱，不止他的，很多人都是的。现在在围墙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做了一些在上位的人不满意的事情，他根本不是犯法，他只是做一些在上的人他认为自己失面子，就是咁簡單。
由2020年開始成立社區年宵市集的良知聯盟成員 Anna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2020年港府首次以反修例運動為由取消年宵花市的乾貨攤位，禁止政黨和團體售賣年花以外的產品。聯盟在前年開始成立小型社區年宵市集，發揮香港人靈活創意，讓有共同理念的小店延續社運精神。
譬如你買酒，你可以去超市買，但你又可以選擇來我們這些小店買，去 make sure 你買的是即那個收入是給到一些同理念的人樣。那我們就是想將一些生活化的用品都變成是幫襯一些同路的小店。
Anna 表示，在社區小型市集擺檔和光顧的市民，大家都是同路人。他認為有一種特別的温暖氣氛，是以往的官方大型年宵花市所沒有的。
在这个地方里面的人，大家都跟自己有相同的想法，所以我又不会觉得个气氛好像特别差样。反而你有时有些场地很大，但你入到去你未必会感受到那种温暖咯，因为很温暖的。我们在这些地方呢，很多人一见到大家就会互相打气啊，大家档主之间也是好團結啊，咁樣咯。
旺角隱世市集主辦單位之一舊姜媒體成員 Amanda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運之後，他們都決定停止媒體的相關工作，因為不知道紅線在哪裡，決定轉型設計和售賣創意產品，希望為香港人打氣。
我哋停運咗，就係我哋冇再做直播啊，冇再做一啲媒體相關嘅工作，因為我哋媒體相關工作其實不可避免地一定會評論一啲時事，或者我哋會有一啲意見去咩嘅。咁但係我哋唔知邊一句説話會唔會又會覺得可能有機會去觸犯任何法例咧？咁所以我哋就變咗我哋唔知點樣去營運到嗰一 part， 我哋就冇做咯。係啦，咁其他產品所有嘅嘢我哋都係即係我哋絕對係喺合法嘅範圍去做嘅，係啦咁。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一月三十一号发表报告，对2021年嘅中国新闻报道环境作出年终嘅总结。报告话，去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咗前所未有嘅困难，尤其系关于新疆同埋香港等主题嘅新闻报道。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嚟，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唔批发新记者嘅签证，使到好多媒体面临人手短缺问题。记者同埋佢哋嘅消息提供人频繁遭遇嚟自官方或者警方嘅骚扰、盘问同埋网络攻击。尤其令记者感到不安嘅系，除咗普遍嘅敌对嘅情绪，佢哋仲面临可能嘅法律嘅纠纷。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喺华盛顿报道。
2022年1月16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驻华分社记者冯哲云发表咗一篇关于螺蛳粉点解走红嘅文章。文章唔长，但系图文并茂，配上冯哲云实地走访广西柳州嘅经历，同美食博主嘅交流，记录咗虽然臭但系好食到令人停唔到嘴嘅螺蛳粉嘅特殊魅力。冯哲云仲喺推特表示，正系自己喺疫情期间受到同事影响，爱上咗螺蛳粉，引发咗去柳州睇一睇嘅欲望，并且写下呢个文章。令到冯哲云意外嘅就系呢篇关于美食嘅轻松小文，成为佢被攻击嘅理由。1月19日，账号为大洋网零点国际观察嘅百度百家号发表文章，以反华华裔渗透中国广西挖坟式嘅阴阳怪气螺蛳粉，仲有中国人为佢讲话作为标题，批评冯哲云将螺蛳粉当成反华黑料。文章配上咗冯哲云嘅大幅照片，话冯女士嘅脑已经彻底陷入咗怪圈，指责冯系一位有名嘅反华专业户。在同日，北美留学生日报亦都发表文章，标题称外媒记者编的中国黑料的脑洞太大。虽然冯哲云全文并没有这样的结论，这篇文章在标题里面指责冯的文章说螺蛳粉会造成新冠大流行，污蔑传统美食为病毒传播的另外一个窗口，并且总结说从蝙蝠到螺蛳粉，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停止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转移和污蔑。北流的长文接住向下列，举出了善于反华的记者冯哲云的过往，弥天大方质疑冬奥会 App 监控外国运动员，2019年深圳的中国部队进行防暴演习，准备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中国大多数医院只是向已婚妇女提供生殖服务等等。但是冯最大的罪状还是他在2021年4月前往贵州毕节之后所写的中国宣布摆脱贫困是真是假这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因为扶贫项目迁居之后的当地农民，虽然有了新家，但面临无可持续的新工作，并且在文末采访了当地蘑菇种植户孙先生。冯哲云的文章最后总结说，是孙先生这样的生意人，而不是政府给了当地居民带来了工作，使到他们不至于重新陷入贫困。10月，贵州毕节当地的政府的微信公众号称，2021年某机关干部举报了境外反华媒体持续潜入毕节市非法采访报道，说我脱贫攻坚领域负面的信息，并且在境外进行炒作，相关干部受到了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精神表彰和物质的奖励。随后观察者网以前日贵州毕节的华裔反华记者是哪个作为标题发文，指责冯哲云抹黑中国全面脱贫攻坚的成就，断章取义。在这篇文章的连接上面，不单止配上冯哲云的照片，另外一位华裔女记者就是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郭丽丽，亦都因为她写关于脱贫的文章被批评，并且亦都配上了她的照片。观察者网这篇文章后来被其他中国大陆媒体广为转载。2021年9月，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苏奕安亦都遭受到环球时报的点名批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为外媒记者在华反华，苏奕安又搞事啦的长文，他说包括苏奕安在内的多位驻华记者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进行反华的工作，发布歪曲事实的报道，带头造谣传谣。文章称苏奕安和德国之声驻华记者马蒂亚斯 比靈格在2021年7月報道暴雨的時候，在貴州街頭陰陽怪氣地進行歪曲性的報道。在報道中國的脫貧的新聞上面，蘇奕安亦都同馮哲雲一樣，被《環球時報》指責為對中國的扶貧攻堅、共同富裕、民族團結展開了惡毒的攻擊。長期供職於某個外國媒體駐華分社的記者李不勝認為，最近幾年的中美關係惡化是催生這類攻擊性核文的原因之一，並且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很多國內的媒體和自媒體，很多公眾號，很多在今日頭條上的這種發時事文章的這種帳號，他們寫作大量的關於不惜對抗的這種文章，就是他本身呢，他宣称自己是存在一个算法，你可以点不推荐，我不想看这个，点一个叉。
李不胜话，好多国内的媒体和自媒体，他们写出大量的关于中西对抗的文章。他对美国之音话，虽然好多移动阅读平台宣称自己根据读者习惯进行推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点不推荐，不想看这一点。點一個叉冇咗，理論上係咁樣噶。但係對於一啲中西對抗嘅文章咧，實際上無論你叉咗幾多個呢一類嘅，你總能夠仲係睇到佢。呢個平台希望你睇到佢，佢唔係根據你嘅閱讀嘅習慣而通過算法推薦俾你嘅。呢啲就係強行餵你食，強行攞俾你睇。喺北美留學生日報攻擊馮哲雲嘅長文裏面有咁樣嘅一句話，就係話美國各大媒體都有咁樣嘅直人記者，佢哋仗住自己長咗一副華人嘅面孔，會中文，被派往中國之後就穿梭喺中國嘅城市同農村，睇見乜嘢就黑乜嘢。其中直人呢個詞係最近流行嘅關於網絡但係尚未廣為人知嘅貶義嘅用詞，只有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殖民思想的人。文章末尾話，希望馮哲雲有一天可以通過出賣自己的國家獲得美國人的一些認可。環球時報針對蘇奕安的長文就多次使用了二鬼子這個詞，他說二鬼子比鬼子更可惡，二鬼子蘇奕安是吃定了反華的這碗漢奸飯。在二鬼子記者蘇奕安的筆下，講話講得表裡表氣的。2021年12月，《環球時報》以他們投架西方媒體在同胞同祖國的背後放冷槍作為標題，繼續追討一批包括《紐約時報》記者蕭慕爾在內的華人女記者，說他們在涉華負面和謠言上面一個都沒有缺席。文章仔細列舉了蕭的求學和工作經歷細節，得出蕭慕爾並不是一個人的結論，暗示他背後可能有一些美國反華的基金會的支持。文章結尾說，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好深的政治組織項目背景之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已經成為朝向同胞背後放冷槍的積極分子。李不勝對美國之音說，他發現這些人好像形成了一種風氣，在尋找批評對象的過程當中，將目光集中在這種本身是華裔又是女性的新聞工作者的身上面，他們更加容易受到來自政府的同政府引導的民間的這種攻擊。一位因為擔心安全不願意具名的女性外國媒體記者對美國之音說，對記者的粗鄙言語人身攻擊令到他覺得很惡心和不公平。他說只要這個人在外媒工作，他們就會被你貼上了賣國叛國的標籤，他們並不在乎攻擊的具體是誰人，只要找到一個符合攻擊標準的人就可以展開批鬥。這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也可以吸引很多的流量，這些是一門生意。曾經是媒體人旅居德國的時評人長平認為，中國宣傳機器的風格粗鄙化有它的高度的計劃性，他說這個首先肯定是一個大的外交趨勢，不是下邊的編輯記者或者文章作者的自選的動作，因為在中國通常叫做外交無小事，都是根據國家的大政方向來定的。長平對美國之音說，到了胡溫時代後期，中國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而大國崛起帶來了粗鄙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外交領域出現了一些令到國外外交界感到非常之驚訝的變化，當時被稱之為粗魯外交。他說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粗魯外交就延伸到媒體的領域，從禮儀外交到粗魯外交再到戰狼外交， 並不是因為中共外交人員或者宣傳機器變得愚蠢了，而是他們認為這樣更有利可圖，他們認為這樣是能夠佔到便宜，簡單地說是能夠起到作用。駐華記者協會每年年初發表的報告對上一年的中國新聞報導環境做出年終總結，協會1月31日發布的最新報告說，2021年駐華外國記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99%的記者在填寫調查問卷的時候表示，中國的新聞報導環境達不到國際的標準，報導新舊問題幾乎成為了所有駐華記者的終極難題。該報告又說，88%的受訪記者表示在新疆受到了政府公開的跟蹤。報告又說，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以防疫為理由不批發新的記者簽證，就連持有有效記者簽證的外國記者一旦出國，亦都會導致簽證作廢，想再度返回到中國幾乎沒有可能。在調查報告之中，46%的受訪者說，他們所在的媒體駐華分社因為簽證問題沒辦法僱用新記者，面臨人手短缺的問題。超過1/4的記者說，他們的消息提供人曾經不止一次遭遇來自官方或者警方的騷擾盤問。62%的記者說，去年曾經至少遭遇一次採訪受到警方或者其他政府部門的阻撓。報告亦都提到了針對記者的人身攻擊的問題。報告說，由中國政府官方支持的對外國記者的攻擊，尤其是網絡暴力，使到記者在華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2021年有6名外國記者因為擔心人身安全選擇離開中國大陸，同時官方亦都煽動了民間對外媒的敵對的情緒，令到大眾將外國媒體視作為敵人。多名外國記者在網絡被謾罵和騷擾，還有人社交媒體遭受到黑客試圖竊取帳號的攻擊。尤其令到記者感到不安的就是，除了敵對的情緒，他們還面臨可能的法律糾紛。2021年3月《經濟學人》駐華記者史蒂芬尼·斯道德在發表關於留守兒童的報導之後，遭受到四川達州受訪機構一名負責人的起訴。該負責人認為斯道德報導不實，要求刪除未果之後將他告上法庭。斯道德本人已經離開了中國，同樣受到法律糾紛威脅而離開中國的還有前 BBC 駐華記者沙女。報告調查顯示，2021年至少有9名外國記者遭遇了法律糾紛的威脅，一些記者在實地採訪的時候，有時候被要求簽署不做負面報導的書面協議。李不勝對美國之音說，記者出於恐懼而離開，他說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可以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相當於坐黑牢，這個時間可以拖得很長。不要說媒體人員了，你看709那些律師，他們本身是法律專業人士都保護不到自己，更不用說這些媒體的工作者更加不可能保護自己了。時評人長平認為，他所說的戰狼外交所帶來的益處，就是媒體確實加強了自我審查。他對美國之音說，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的中國一直到胡溫政權的前半部分，國際舞台是屬於西方的，那個時候中國政府想方設法登上世界舞台，好像鄧小平登上時代雜誌封面這種事會被看作是外交勝利。但是從2008奧運從西方金融危機開始，到了習近平時代，中國領導層覺得中國可以登上世界舞台，甚至成為中心。
所以现在是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这个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希望西方媒体也能够自我审查，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让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
小平话，所以目前中国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希望西方的媒体也都能够自我审查。长平又说，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令到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任何西方记者都不希望个人遭受到攻击，肯定就会更加谨慎，更加谨慎是没问题的，但是会带来自我审查。事实上譬如彭博社、纽约时报都有相当程度的甚至是公开的自我审查。
对中共来说，他最重要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就是保住政权，保住政权让老百姓服从统治。
陳平又話：呢就係佢哋嘅收穫，對中共嚟講，佢最重要嘅目標從來都係清晰嘅，就係保住政權。陳平認為，長久落去，咁樣會導致中國嘅資訊環境越嚟越封閉，資訊封閉、信息恐懼同洗腦教育係一個系統嘅工程，並唔似好多人想像嘅咁樣，只係一啲荒唐嘅笑話。事實上，佢係相當有效嘅。而呢啲人被洗腦之後，中共亦都有佢一整套嘅宣傳話術，譬如話專制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等等，中國社會需要特殊管理模式等等。通過呢啲洗腦教育，好多人會將自己嘅處境正當化，會慢慢接受咁樣嘅信息。以上係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嘅報導。
澳大利亚活动人士伯洛治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能够允许中国政府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审查讨论，将这些审查输出到澳大利亚，他们必须大声反对。过一星期以来，几位澳洲的年轻人发起的彭帅在哪里的 T 恤的运动撼动了这一届的澳网公开赛，亦都令到彭帅的名字再度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的报道。
墨爾本在1月30日星期日凌晨1:30，澳大利亞人權活動人士帕洛治給記者發了一條訊息，附了一個笑哭的表情。他說沒錯，他們將1000件 T 恤傳發了出去了，好累啊，但是很開心。在幾個小時之前，2022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女子單打決賽上面，一些球迷穿著著這件白色 T 恤，上面印著醒目的英文黑體字，就是彭帥在哪個地方呢？還有一些人胸前貼著帕洛治和志願者發放的黃色標語，標語用中文寫著失蹤。過去一個多星期以來，這場 T 恤運動撼動了本屆大滿貫賽事，亦都令到彭帥的名字再度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策劃這場運動的是幾名年輕的澳洲活動人士，他們在網上發起眾籌，印製1000件找尋中國網球運動員彭帥的 T 恤，一個星期之內就籌集到了20,000+的澳元。帕洛治從墨爾本通過視訊連線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之所以為彭帥發聲，因為他生而為人，他顯然是一名受害者。他又說他們要審查抹殺彭帥的存在，要將他從歷史上面清除，他們不能夠允許他們這樣做。他試圖想像他自己處身在彭帥的位置，被一個不負責任的獨裁者當作人質，他一定非常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為他大聲疾呼。36歲的彭帥是中國最傑出的網球運動員之一。去年11月，他在中國社交平台曝光年長他40歲的中國前總理張高麗曾經脅迫他發生性關係，指控他在一段斷斷續續的浪漫關係之後對他始亂終棄，在那個之後他基本消失於公眾的視野。澳籍香港人權活動人士莫次滔對美國之音說，彭帥的新聞剛剛一報導出來，他們就非常之擔心彭帥的處境和安危。現年21歲的莫次滔在香港出生長大，曾積極投入反送中抗爭，國安法的頒布令到他出走澳洲。他說他想任何來自香港、中國或者其他類似族群的人都會非常熟悉中國政府審查異見者的手段，強迫認罪、散播日常生活的假照片，偽造一切安好的模樣。他指的是彭帥後來曾經在媒體上面短暫露面，向外界展示他的生活如常。莫次滔又說，當他們看到彭帥所經歷的，看到中國的官媒、國家的宣傳部門如何談論彭帥，這只會更加激怒他們，會促使到他們做一些事。上個星期六，莫次滔和另外一名身著住彭帥在哪裡 T 恤的活動人士被賽場安保人員和警方攔截驅逐，他們被要求除了 T 恤，手中的橫幅亦都被沒收。比賽主辦方堅稱賽場不准出現政治性的服裝、橫幅或者標語。這段視頻在互聯網上被瘋傳之後，引發一片批評的聲浪。18次大滿貫的女單冠軍、網壇傳奇人物劉華濟洛娃在電視訪問之中說，他覺得這種說法真是非常之懦弱，這些不是政治言論，這些是人權言論。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得賴頓對當地的媒體說，非常令人擔憂，他覺得他們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面發聲。 澳大利亚议会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在声明之中写着话，无论是有意或是无心禁止彭帅在那里的 T 恤出现在澳网公开赛，澳洲网协就是在这里协助中国共产党试图破坏自由民主。在星期二，澳洲网球协会软化了立场，准许球迷身穿着彭帅在那里的 T 恤入场，前提是不得扰乱比赛。澳大利亚人权活动人士帕洛兹说，他其实还是挺惊讶的，因为他并没有想到这些人这么轻易就退缩了，但是他们不会感谢这些人，这些只不过是证实了他们作为澳大利亚公民本来就应该享有的权利。莫茨涛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绝对是一个胜利，是这次运动的胜利，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些是彭帅的胜利，因为他还被中国拘押，他们依然并不知道彭帅在哪个地方。中国民粹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几日之前在推特上面写着话，由得他们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些只不过是一个细小的挑衅。再讲中国电视台和互联网平台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回避澳网公开赛。在星期六的女子单打决赛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面屏蔽了帕洛兹。几日之前当被彭博社记者问及这次 T 恤风波的时候，他讥讽地反问说，你们彭博社不是很严肃的媒体吗？你们对这样的花边新闻十分感兴趣吗？莫茨涛不觉得这些是花边新闻，他说这次事件反映出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当下最令到他担心的中国渗透的问题。他说中国赞助商资助澳洲的网协和澳网公开赛，他们认为这些可能是他们一开始审查彭帅信息的原因，这些不是牵强附会，他认为这些是十分合理的说法。澳网公开赛的网站显示，中国酿酒厂老周老过是赛事最主要的赞助商之一。从2019年澳网公开赛起，墨尔本公园二号场地更名为1573球场，1573是老周老过旗下的白酒的品牌。澳大利亚报澳大利亚人2018年的一则报道说，卢州鲁告和澳洲网球协会签署了五年战略合作计划，成为澳网史上最大的赞助商之一。得益于这一项的赞助，澳网协会将会在成都设立一间分公司。报道还援引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这家中国企业赞助澳网的资金大约是1200万美元。莫茨涛说，外国企业在利益面前向中国屈服的情况在澳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当中国资金注入的时候，他们向这些企业提出条件，要他们自我审查。帕洛兹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不幸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澳大利亚人在人权面前选择大血的金钱，他们所做的就是起身反对这个错误的现状。去年12月帕洛兹和莫茨涛等五人组建了一个名叫帕洛兹民主联盟的全新政党。帕洛兹说，这些是一个支持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为小人物发声的政党。他还宣布代表昆士兰省竞选参议员，如果当选，现年22岁的他将会成为澳大利亚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能够允许中国政府利用他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审查讨论，将这些审查输出到澳大利亚，他们必须大声反对，他们要向这些人展示就是全世界都知道彭帅，他们会继续谈论他，直到他获得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周士维从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北京冬奥在即，中国政府为确保这个期间一切因素尽如人意，将会对气候实施人工控制，把住雨雪风云的开关，令到天公是无必作美，这个包括人工降雨、驱散暴风雨、制造蓝天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1月24号星期一报道说，这一类控制天气的翻云覆雨对于北京的奥运组委会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而政府用来揽着气候僵城的部门是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即是中国气象局天气改变中心的下属单位。北京市气象局的网页显示，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的44号，主要职能是包括为首都建设以及是社会生活提供人工影响天气服务，负责城市人工影响天气的试验研究、人工增雨、人工防暴、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管理、人工影响天气科研工作。该个网页未有提供该个机构的任何联络方式。中国中央政府官网刊载的一篇奥运史上首次实现成功人工消雨的报道话，2008年的8月8号北京举行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天气预报显示午后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从当日下午到近午夜进行了9个小时的持续干预，总共是组织了20轮的地面消雨的拦截作业，累计发射火箭1104枚。该次的干预令到奥运开幕仪式得以在晴空下进行，各方庆功。前资深媒体人郭铁流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气候专家说人工改变气候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实施的手段，比如说人工降雨就是在自然界本身形成了降雨的条件之下进行，所以这个不是特有的，而且还是相对成熟的技术，各国都有相应的机构以及手段，国际上这样做普遍是为了减灾缓灾的消灾，他是没有听说过其他国家会为某种的庆典需要某种的天气进行人工干预天气，大概前苏联除外。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同类机构，有37000名的工作人员遍布全中国。这个机构表示，云催化行动多年来是为北京以及是全中国都增加了降雨量。这次的冬奥会，北京将会在多大范围使用这一套的改变天气技术，目前还是不得而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不过过去3个月至少已经向张家口附近的云层发射了250枚的炮弹，还有12架的云催化飞机随时待命在当地稽查。专家预计将会有大于2008年奥运会的规模人造风云行动。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国通过向云层发射装满了碘化银的炮弹以及火箭来催雨，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在过去的14个月以来，中国罕见地增加了改变气候项目的分量，这样的努力不单止将可能影响到该国14亿人口，亦都将会影响到周边邻国，包括缅甸、印度以及尼泊尔，加剧了国家主权与全球责任之间的道德气象紧张局势。通俗说的就是，一个国家有权利是改变天气。位于北京的公益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美国之音说，人工改变天气用于一些特殊需要，比如是干旱时期降雨降雪，特殊重大活动的时候避免灾害天气。人工降雨其实首先是在美国兴起，开展过一段时间，后来是没有继续，倒不是是考虑到环境的影响，更多的应该是不同的地区资源分配有可能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降雨原本应该是发生在某个区域，被人工影响之后可能就会发生在另外一个区域，这样就使到资源分配改变了，在特别关注区域权益或者是资源分配的框架之下，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争议，甚至会出现法律的争议。印度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达纳斯里·贾亚乃姆是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大家都会看到中国将会更加频繁、更加主动、更加单方面地使用人工改变气候的技术，而大家无法知道这个不同的生态环境的系统会产生有些什么的影响。我们亦都能够知道的就是，大气是不是会以政治来划分界限。马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环境方面，人工改变气候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用于人工降雨降雪的物质当中，干冰就是没有影响。有些时候亦都使用是水雾， 亦都冇环境嘅影响。有啲嘅物质，比如系应用响非常广泛嘅碘化银，确实系仲有可能对环境有影响，但系佢嘅用量非常之有限。碘化银嘅特点系释放出去之后，好少嘅量可以分解成大量嘅细微果粒，数十亿微小粒子都系均匀咁散布响云层当中，促进咗凝结以及系碰撞，改变平衡，最终就引导降雨。由于佢嘅用量系非常之少，大概系计算系一平方公里可以分布一克碘化银物质，所以影响非常之细小。响去年嘅7月1日，中共百年庆典上边，70,000人响天安门广场上边出席咗活动，当时晴空万里。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后嚟透露，政府头一日晚上是向云层发射了火箭，引发降雨，洗尽了笼罩在北京上空的污染以及雾霾。这一套的套路被业内称之为是庆典蓝。亚洲环境专家、国立台湾大学的地理与环境资源学系所教授简旭新在名为是 Blue Sky 的文章当中是指出，傳統的觀點認為陽光以及大氣的特性是自然界不可改變的事實。然而中國政府發動了一場旨在是控制當地氣象條件的運動，以便用指揮棒是調動藍天，這種的現象在這處被稱作為是慶典藍。簡玉沙坤表示，慶典藍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展示中國有能力駕馭氣候來迎合他們的宣傳需求，成為保障政府全球合法性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天氣和空氣質量突然變好的時候，剛剛好適逢是國際貴賓的抵達，還是在當地民眾眼裏面是一種諷刺，可能是損及到政府在國內的合法性。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国的长远行动之一是在青藏高原上面吹向这个云吹化，让降雨落入黄河，用以灌溉干旱的北方地区。人工改变气候亦都引发了中国致力于气候霸权的担忧。亚洲环境专家简旭新是表示，在中国云彩不再是大气的特征，而是被当作为是由人类利用的水资源。庆典蓝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所有权以及是主权的概念。人工影响天气引发的是关于哪一个拥有用于云吹化的空中水资源的争议。这些的纠纷可能发生在国家的内部，例如是河南省和近邻的地区之间的诉讼，甚至是两国之间的诉讼，比如说伊朗和印度抱怨他们的云资源是分别被以色列以及是中国所劫持。前资深媒体人郭铁流说，中国决策者在这里做气候决定的时候，完全不会将改变气候对全球的影响考虑入去，甚至除了北京以外，周边地区的影响都不会考量。美国太空总署的高级气候顾问斯密特很不认同人工降雨天气，他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云吹化以及人工降雨这一类的做法一直是钱多人傻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日前公布去年河南特大水灾调查报告，首度披露省会郑州死亡380人，其中多于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被刻意瞒报。当局对89名官员问责，其中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免职，另外有8名工程项目负责人因为郑州地铁水浸事故被逮捕。水灾的情况是这样，至于疫情方面又怎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去年河南水灾举世震惊，海外媒体和中国官媒曾经就死亡数字进行过激烈交锋。时任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否认瞒报的可能性，认为在他们的系统之中已经无法产生这种情况之下的瞒报动机。目前退休后的胡锡进感慨万分，称瞒报在一些地方真的是一个顽疾。为什么欺上瞒下在中国屡屡发生呢？数字造假仅仅是地方顽疾，因为是中共的体制性弊端呢？河南水灾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武汉西安乃至全国的新冠疫情未来会不会出现胡锡进式的遗憾呢？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即使中國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河南水災的調查報告，並且披露了鄭州死亡人數、瞞報的問題，這些都仍然無法打消大眾的疑慮。他說這份國務院調查報告亦都沒有完全打消大眾的懷疑。網上流傳一張無人機拍的照片，畫面上是鄭州水災被淹、被遺棄的小汽車，一眼望去小說有1000多部，但是國務院調查報告說總共只是有247部車被淹，而且說車主和乘客都沒有人死亡，這就令人很難相信。去年德國亦都鬧水災，亦都死了不少人，德國的做法是公布了死者的姓名，死者的親友可以去查對。中國政府又沒有這樣做，又沒有獨立的媒體，又不准老百姓自己去做全面的調查，所以它的結果到目前為止仍然還是很難令人完全信服。網絡雜誌《中南中國》的主編陳灰德認為，在當下的中國，瞞報的動機是永遠存在的。他說在中國當下的制度環境之中，瞞報的動機是永遠存在的，揮之不去。瞞報的數字和造假基本上是中國體制的官員的升遷制度和新聞的嚴控的制度相互作用的邏輯的後果。既然這兩種制度都是全局性的，咁樣瞞報數字造假喺中國體制當中，當然就係一個全局性嘅問題。因為升遷或者睇所謂嘅政績係上層領導眼中下層官員嘅政績，造假出嚟嘅好看嘅數據自然成為升遷嘅重要嘅依據。而係由於冇獨立嘅自由嘅媒體嘅揭發，冇獨立嘅司法，瞞住咗上方就一定一通八通，屢試不爽。只要將上面瞞住，一切都穩咗，所以佢點解唔瞞報同造假呢？那種巨大的利益引誘擋都擋不住，這些是制度性的癌症，它造成了欺上瞞下、屢禁不止，成為制度性的頑固，你禁止到嗎？他想是不可能禁止到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亦都表示，瞞報在中國一直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而鄭州水災的瞞報和中國疫情瞞報就一定的關聯。他說水災之中的瞞報和疫情中的瞞報當然是有關聯的，不過兩者亦都有區別。水災中的瞞報主要是地方官員，而疫情中的瞞報是出自最高層。在2020年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对记者说，武汉市政府公布疫情不及时，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正是因为对疫情公布的决定权在中央，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所以他们当然就有理由推断，在疫情问题上面一定存在着更多的隐瞒。因为一般人总是以为在专制制度之下，上面的人喜欢听好话，下面的人报喜不报忧，以至於到後來連上面的人自己都被自己打造的謊言系統來到蒙蔽了。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大躍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下面在那裡吹牛，上面的人居然都信了，大躍進已經餓死了人，毛澤東在中南海開會還說糧食吃不完怎麼辦呢？他自己都信了。不過自此之後，中共亦都吸取了教訓，目前的黨中央對重大問題的訊息一般都有兩套獲得訊息的系統，一套是公開的，一套是不公開的。就拿前年武漢封城來講，你要查一查當時官方公布的數據，說1月23日湖北全省的確診病例是375例，死亡是17例，但是你比一比2003年的 SARS 事件，單單是廣東的病例都是1500多例，北京高達2000例，但是 SARS 期間並沒有封城，武漢的確診病和死亡的人數都這麼低，為何要封城呢？可以見得當時的中央一定要有另外一套的數據，比公布的數據大得多，要可怕。後來大家都看到中國疾病中心副主任馮子健的團隊發表了一篇文章，公布了他們團隊之內的內部調查統計的數字，要比同時期官方公布的數字大20倍，所以在武漢宣布封城的時候，中央掌握的數據要比公開的數據大幾十倍，所以在疫情的問題上面，中國政府當然存在隱瞞的問題，但是它的隱瞞是瞞下不瞞上，瞞外不瞞內，外面的人不了解實情，內部的人是知道實情，下面的人不了解實情，上面是知道的，因此大家很有理由判斷這次在疫情問題上面一定存在著更多的瞞報。這次國務院調查和中紀委問責爆出的訊息量很大，原因就是鄭州主官市委書記徐立毅據說是習近平的人，屬於習近平的嫡系的江新軍，而 而力主调查同问责的中央大联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以一些海外媒体在中共派系斗争尤其是习李关系的问题上面做文章。网络杂志中南中国的主编陈辉则表示，郑州问责是党内派系斗争势力均衡另一种机制起作用的结果。他说他认为大概率应该同派系斗争有关系，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机制在这里起住作用。虽然体制外的民间没有独立的媒体看不到黑箱里面罪过或者是失职，但是派系斗争的存在使到体制内有了另外一双眼，产生了某种体制内的监督功能，增添了一些透明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